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要认识耶和华。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我想这个圣经的背景简单的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段经文在以色列的百姓跟随这一个摩西，那因着上帝的大能刚救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这样的一个辖制，然后呢经过了红海的神迹，进到了这一个旷野地，开始经历上帝的供应以及他的大能大力，引导他们一步一步迈向那流奶与蜜之地。刚刚满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呢圣经记载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这就是这一个前后的这一个时间点。我想最重要的，我们要来认识耶和华，是透过了这一个上帝的话语以及他所成就的功。特别在这一段圣经记载上，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大能带着这一群被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开始一段跟随以及完全的来敬拜，来信靠这位救他们离开那被奴隶的埃及地。这当中我们更看到了上帝的信实，透过他的话语以及他的所做的这个拯救救赎的工作，来向我们世人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透过了圣经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更加的来认识这一位耶和华，我们所敬拜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认识上帝的使命，认识上帝的使命。所以经文在第19章第3节跟第4节这样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向他的仆人摩西说，你要把我下面的这段话来告诉我的百姓，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行了什么样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让耶和华的名能够得着彰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最重要的，要认识这一位神，不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social media， 我们有很多的做广告的这个管道，或是 IG 啊，或是 YouTube 啊，你有很多的管道可以来宣传，来广告你这个人，你所做成就的事，你可以像你可以花钱来买广告，在不同的区域，非洲、美洲、欧洲，反正你可以想得到的，来大大的宣扬，来广告。然而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的大能就是要透过以色列的百姓来传扬这一位上帝，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他们见证了上帝的作为，他们也听见了上帝的声音，就是神的话，就是他所颁布的典章律例，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这个路上的灯，这让他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如何来引导他们。可是常常我们忘记了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告诉他们，我们以为整本的圣经就是啊，告诉世人如何的相信主，然后呢得救，然后就上天堂。当然这个是圣经的一部分，然而最重要的，神的 真正的他的心意远远高过于我们所想的。还记不记得在这一个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与这一个亚伯拉罕立了约。最重要的，他不仅要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家庭，他要透过这个家庭来祝福万国万民，这才是整本圣经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完全的全景，就是从创世纪，从创世纪神的创造到启示录，一个全然被更新新的创造，这整个的路程，我们要被圣经的这个作者记录的清清楚楚，在各样的时间点、地点、人民发生的事件都记载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这一位神，可以传扬他，可以敬拜他，可以众人因着上帝的旨意，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以及我们的敬拜，能够让世人因着我们、因着教会来归向主。所以这里面讲到，不仅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认识这一位上帝，有万国万民也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他叫摩西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他们当然看见了。这已经是跟随耶和华三个月之后的事，经过了他的大能大力，在埃及地哀求的时候，神说我听见了。他不仅听见了，他实际的行动就是呼召他的仆人摩西，老早就已经培训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能够行使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来施行拯救。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第四节说，你们不仅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带来归我。为什么要如鹰？当然我们如果知道这一个大自然界，这个老鹰在抚养这个幼小的这个雏鹰的时候，慢慢的它羽毛翅膀如果长齐了，它会把它带到这个空中去，然后呢把它丢下来，就让它呢开始学习怎么飞翔。那通常你如果有去看 Discovery 或是其他的这一个影片，你会看到那个鹰，小小的鹰呢，雏鹰常常就很快的掉下来，从那个断崖上面掉下来，你以为它要死了，可是你会很快的看到那老鹰急速的冲向去，然后把它冲下去，然后把它的翅膀张开，然后让它能够趴在那个翅膀上，把它接住之后再飞起来，这样来来回回的训练了好几次，直到它能够成功的飞行，不用再半飞。这是这一只母鹰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心，爱这个幼小的老鹰的心，他是这样如此的呵护，如此的保护，但是也带着一个训练的目的，要让他们成就将来能够像他一样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的上帝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他的仆人摩西，也更要告诉他的百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呵护，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样的为了能够让他们成为光，成为盐，成为真正上帝的子民，好能够传扬他的作为，就如同这个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把他们从这一个埃及地一直这样呵护着，背着飞过这个群山万岭，飞突破各样的障碍，就是最大的障碍就是通过那红海，让世人看为不可能的神迹奇事，有神的同在，就凡事都能。所以他们已经亲眼看过、见证过、经历过，他们应当要能够成为耶和华最佳的见证者，要成为以色列的上帝 最佳的见证。然而后面的历史我们也知道，却不是如同这一般的顺利。然而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推翻了很多人的想法，上帝的拯救不是颁布了律法在先说，诶，你要先作证，不是你的作为要先符合我的规定，照我这样的要求你都达到了我才拯救你。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的，他们已经被上帝大能的右手所拯救，经过了他的大能的神迹奇事，来到了这一个旷野，经过了红海之后，这一番话才向他们的这个领袖摩西来接触到上帝的心意，要告诉他们见证上帝的作为，相信他，归回他。什么是归回？归回其实基本上有几个意义，就是代表着上帝的救赎，带领他们出埃及，代表的是一种合一，代表是一种悔改，从罪恶的深渊，从悖逆不幸的这样的一个心悔改归向神，是一个赦免的一个信号，是一个赦免的恩典，更是上帝的救赎，要上帝的子民成为恢复最早，就像圣经上所说，按着他的形象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对我们来讲就是像如同基督一样。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见证他，不仅是按着圣经，按着所记载的所有一切成就的，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来宣扬这样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跟每天的一脚一步，以及在彼此的团契当中，那种彼此接纳，彼此相爱，见证了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不仅要我们能够知道他是爱我们主全能的上帝，也让世人因着我们能够归向他，归回，能够与神和好。第二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认识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百姓的使命。第五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好，以色列赋予什么使命？哦，今天以色列拣选不是说啊，今天被抽中了，刚好是他们啊，那就好好的享受，不管他们做好做歹，行恶行善，上帝一定好好的保佑他们，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帝啊，因为他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犯罪的作奸犯科，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审判，他们应该不会，他们有特权，他们可以在律法之外逍遥，因为他们是特别拣选的子民。这个不对，听起来好像是拜拜的文化，对啊，因为我拜你拜得这么丰富啊，所以呢你要祝福我啊，那我稍微一个不顺利我就来问你啊，如果我拜三次都还不顺利，那我收一收，我换别家了，换别的神。不是这样，被拣选的子民，被上帝所托付的子民，他有他的使命，他有他的责任要去完成。拯救不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使命，整个的拯救不是圣经在记载说上帝怎么救以色列的百姓，更重要的是如何拣选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代表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亚当夏娃所失去，没有，就是失败的一个例子，没有办法彰显上帝这样的荣耀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一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国度，这些选民当中能够重新树立，向世人见证怎么样成为上帝的百姓，就是要像我们这样，像这样活，像这样想，像这样做，像这样跟随上帝，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做属我的子民，是专属上帝的，是分别为圣的，是跟别人所不一样的，专属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专属的，好像你今天如果是像一个国总统啊，或是有权有势的这一些 CEO， 他们有他们专属的医疗团队，专属的这个保镖，专属的车队，反正你会想到很多都是特别只能他们用，我们都不能用，其他人不能用，这个叫做专属的。那今天如果是专属的属于上帝的子民，那一定要有一个特质是完全跟人家不一样的，不会是因为穿衣服或是他们住的这个建筑物或是他们去的教堂不一样，最重要的不一样是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与这个世界所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信心、信靠跟那种彼此的关系。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里听从遵守就是顺服的问题，顺服的问题也在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面是失败的例子，在这里要重新希望能够就是在以色列百姓能够做一个新的一个见证，看到这个是一个完全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真的是属他的子民就能够完全相信上帝，听从他的话语，这个是专属的，这个是真的是彰显了上帝的子民。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三节里面讲，虽然那个时候上帝有对亚当夏娃给他们一个道德的规范，就是告诉他园里面园中的这个果子都可以吃，除了那分别善恶的。但是呢，这个当中的那棵树的果子呢，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就只有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语，他们没有办法越过，没有办法越过，要更好，要更多，要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因此这个顺服在那里就成为一个不顺服的一对夫妇，衍生了后面因为不顺服的罪造成了家庭的这一个彼此的这个仇恨，甚至是凶杀案，甚至是彼此争斗，甚至衍生到后面连整个的地都受到咒诅。以色列的百姓面临到被提醒的这个创世纪当中的例子，人类对上帝的不顺服的提醒，希望他们成为顺服的百姓，也提到了以色列当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要造男造女造他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如同他一样圣洁，像基督一样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要成为基督的见证，让全世界都知，万国万民都因为这一群上帝的子民来认识上帝，不是因为这一群子民来知道说哦，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不是仅仅在于知道这一群人，是要知道这一群人的上帝成就了他们今天有不一样的特质，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独一真神的敬拜，因着他们万国万民都归到主基督，都能够来一起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因此回到与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影响了我们对于圣经的阅读，了解了这个上帝的使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从旧约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在好像每一出连续剧当中，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到这个 挪亚到亚伯拉罕的立约，以及到这个埃及地的救赎，以及应许地，甚至到先知的种种的预言，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以及把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从巴比伦的放逐当中，能够按着上帝的大能跟应许，把他们带回来圣城耶路撒冷，恢复了昔日的荣光，然后继续的迎向到新约的这一个救主基督的降临，看到整个真正的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大卫以及在摩西所有这些人身上，很多的应许当中，我们看见最后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侍奉，他的教导，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升天，展开看见了新的上帝的创造跟恢复，就完成实现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新的一页，人的罪、死亡以及邪恶，通通被基督所胜过，再一次掌权，使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的属上帝的国度权柄，都已经是给我们救主。所以在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完全彰显上帝的旨意，影响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看到这一位上帝的大能。因此以色列的呼召和拣选跟祝福，相对的也要承担从神而来赋予他们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因着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的见证跟祝福。创世纪12章2到3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是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以及就是这一个亚伯拉罕的约，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3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在创世纪第3章。可是你知道，在这一个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的第7章回应了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实现，就是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哇，弟兄姐妹，这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而且这经历就是让我们从头到尾看到圣经的一致性。这位信实的上帝，他所说的就必成就，说有就有，帮助我们从旧约的每一个这个事件当中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祝福万国万民，透过基督使我们都蒙福，使众人都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是最大最大的这一个我们说先知的预言，上帝的应许一定实现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那第3点我要说，那我们跟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跟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认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做基督的见证。这个呢，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他告诉他的仆人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专属的百姓，能够代表我，代表他们的独特性，能够为这一位 创始成终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做见证，就是要做我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呢？祭司的身份就是把百姓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带到这一个他的百姓的面前，能够引导百姓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就是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教导百姓上帝的话语。祭司就是能够解经，能够宣扬上帝的话，把在旧约的时代就是把上帝的律例典章能够向他们来朗读来解释，这是祭司。除了传扬上帝，除了敬拜，更重要的解释教导，还有就是献祭，让自己也能够因着献祭能够罪得赦免。最终的献祭，最终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把自己成为那羔羊献上一次，神的愤怒得着平息，得着满足，最佳最优最有能力最圣洁的祭司，我们的救主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也是对以色列百姓的期许，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因为羔羊的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我们如何与这圣洁的主在他的荣耀的圣殿当中敬拜他？是最终的，在最终的这一个被罪所玷污的圣殿，就是伊甸园，最终要能够成为新的荣耀的圣殿，荣耀的伊甸园，有上帝的同在，就是天上的跟地上的同时能够在一起的那种荣耀圣洁。唯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罪得赦免，成为公义圣洁，像基督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再一次降临，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那种合一的景象，那种平安的圣城，那种上帝同在的圣城会再一次重现，就是当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恢复我们的形象，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然后要告诉以色列人，只有一代吗？不是的，是要告诉以色列的世世代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新的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世世代代，不是只有这一代，要传扬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拯救他们，供应他们，如何为他们征战。今天耶稣基督来更一步的让我们罪得赦免，能够与神和好，真正把我们带来回归的，从这个放逐的这个巴比伦，在这个现代的巴比伦世代，把我们回归带回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和好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那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这个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对他们说，就是在对两个这一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对他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的都要应验。然后又对他们说，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给教会的，这是给每一个门徒，也是给我们今天21世的今天每一个人听到领受到这一句上帝的话语，以及他的呼召跟差遣的时候，我们这一刻起，我们当领受我们的使命，我们成为教会的使命，就是来宣扬来见证他的大能大力， 从亘古到永远，从旧约到新约的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奇妙的大能所做的功，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是主，他的名超越了万有，掌管了万有，因为全地都是他的。愿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更多的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独一的真神，透过他的作为，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在圣经当中所明白所知道的所领受的，你我都要成为祝福万国万民的这样的神的器皿，使每一个人不管是语言在全世界各地的，不分语言种族肤色文化，都要像启示录七章九节一样，都要归向主基督，一起来敬拜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也是独一的上帝，全宇宙万物的上帝，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